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圣诞快乐，今天是圣诞夜，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大致上已经读完启示录十二章跟十二章到十九章这一个大段落。哦，有没有人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啊。如果您从一起头就听我们讲启示录，应该已经听过好几次。我们提到我们把启示录从第五章到末了，我们分成三个大段落，我们称它叫平行的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是从基督的第一次来，也就是他的降生圣诞节的故事，道成肉身，一直到他钉十字架成全救赎，也最后有一天他要再来，就讲到基督的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啊，这三个段落都是这样，五到十一章，十二到十九章，今天我们要讲二十到二十二章。可是这个十二到十九章这个平行的大段落，特别强调这个世界将要受审判以及它的结局啊，然后把在世界上这个背后的属灵权势用兽来代表，把兽跟羔羊来做对比，也把也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到世界，就是一个大巴比伦大淫妇跟基督的心腹，也就是教会来做对比哈。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其实花了不少的时间，要光最后这几章，大概十五到十九章，或者就十七到十九章，我们都花了好几次的时间来讲。那是因为，这是在讲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最终的结局，它的大结局哈，那我们也让大家来思考，来看到这个心腹跟大淫妇是怎么样鲜明的一个对比啊！事实上，圣经的记述，并没有要在主再来之前，在世上就会有一个发展，就是教会越来越兴旺。最后好像把整个世界都影响了，好像把神的国建立在世界一样哈。虽然主是要我们这样祷告，在主祷文里面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也这样祷告，世上我们也这样追求，我们也这样服侍，可是圣经并没有说有一天这个世界将要都被转化、被复兴、被改变成像神的国一样，并没有。相反的，圣经明确的说，这世界上有一些人，也有可能是很多人，他们要越走越久越恶啊，最后有一天，要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来到极处，也就是他们都要恶贯满盈啊。同样的，圣经也没有提到，这个世界会这样黑暗，越走越久越恶，最后好像让教会视为，让教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展，最后教会好像被捆绑起来一样，教会会低落下去啊。也有一些人担心这个，可是根据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哈，仍然提到。一人 要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义人的路要越走越光明，直到日午，对吗？所以我们常常说这是两条路线，往前去，它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互有消长，但是至终两个都会走到完满哈。我比较相信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事实上也会影响我们接下去在二十章里面，在讲到关于千年国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因为不同的千年国度的说法，就会在我刚刚讲的这一件事上有不同的见解哈。但是我个人，我读圣经，我相信圣经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常常引用 Charles Dickens 英国的作家，在他的有名的著作《双城记》里面，一起头开卷的那一段话啊，他说这是最好的日子，这是最坏的日子哈，都是同时发生的哈。我们常常说这样，有一天当神审判的时候显为公义，当神赏赐的时候也显为公义啊。那世界会这样发展，所以在圣经里面最清楚的一个劝勉、提醒、教导甚至警戒，就是要我们要站对边，对不对？要你选择要在哪一落人中间，你选择要是在哪一个族群里面啊。当我们在世界上看到有一些青年男女，事实上不是只有青年人，各种年纪的人，男女老少，他们不让自己的衣服被玷污了，他们留心在世上过的生活，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语各方面呢，他们留心要查验神的旨意，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啊，有的时候会被人称赞，有的时候会被人嘲讽，被人轻看，可是对他们来讲那都不重要，他们看的是神的悦纳，就是他们经常都眼望更远的，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有一天这个世界要受审判，那这正是启示录写这些话给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要我们记得从巴比伦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是启示录最重要的一个呼唤，对吗？希望你用了许多时间听启示录，你自己读，你有这样的深刻的印象哈。可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走的，也因此想要这样穿白衣与神同行变得有的时候不是很容易啊，因为这世界正在努力的放纵自己，而且以前世界有许多的人知道自己在放纵，会觉得他就是没办法，他就是要这样。现在我觉得现在更不一样了，现在是有的人是宣传这一件事，要把这一件事情弄成是正统的，弄成是正确的道路啊，就是放纵啊，所以他们到处宣传宣扬说那些限制，那些束缚都是从道德礼教来的，或是从宗教来的，我们应该要让我们自己的本性更多的表现出来，活出来啊！现在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在走的，可是那些人他们有可能会在媒体上，会在一些场合里面讲话很大声，也吸引很多的观众听众，但是如果你去留意他们真正的生活， 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像这样的人有许许多多，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安息，没有真正的满足，他们经常是烦躁不安的，他们经常是没有盼望的啊。那像有电视电影，现在又有网络，有 TikTok 叫什么，就是所以你有很多的机会上荧幕让大家看到你哈。可是你知道你在荧幕上看到的都是不准确的，对吗？我发现最近 TikTok 常常有像这样，就是有人在好像在那叫 talent 是不是，在那个英国啊哪里啊这些这才艺的表演的那种场合，他的背景是那样，然后他们做一些很稀奇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很稀奇。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特别多这样，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可是大家好像都不觉得它是假的哈。那根本就是嫁接的，就是背景不是那个那个节目叫什么什么 talent 什么东西啊，那其实都是嫁接的啊。可是就是那些好像是真的，你知道在荧幕上看见的都是不准确的。像我们去电视台录影的时候，那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化妆，我们什么时候要录影都要早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去，我们有专属的化妆师。像我，他不但在我脸上涂涂抹抹的，一定也要在我的头发上面涂涂抹抹的。我都跟他开玩笑说你撒碳粉在我的头上哈，他们倒不是要我头发多一点好看，而是怕我因为没有头发就容易反光。我们在那里从一起头录影了一两次以后，那里的童工就说他要帮我买几件衬衫，都是有颜色的，我以前比较习惯穿白色的衬衫，他们不让我穿白色衬衫，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样，这个因为有白色在那里，有一大片白色在那边，那个摄影机就很自然会调低那个亮度，然后我们的脸就会比较黑一点啊。所以他说，你一定要是有颜色的衬衫啊，即使很淡的颜色，都比起白色会有很大的差别。透露给你知道，他们也不许我们穿，男生有很多衬衫都是有细条纹的，有没有？他们不准我们穿那种条纹的衣服，因为那个会到时候在镜头上会闪光的啊。连领带，这个领带就比较看主播怎么样，有的导播他比较没有在意这个，有的导播就很在意这个，因为他那个会闪的范围当然小一点，就只有中间这里的领带。可是他们不，有的导播比较严谨一点，他不准我们打那种有斜条纹的。可是你知道男生的领带大概三条里面就有两条是有斜条纹的啊，可是他们不准我们打那样的领带。你知道他就是要让你呈现在荧幕上，很多人在看的时候要有一个水平哈，所以你应该知道你在荧幕上看的是很不准确的哈，包括那里面的内容，有一些内容似乎很好很温馨哈，可是凡是那些在媒体在荧幕上风华操作的人，就是有很多的粉丝的那些人，他们在台下走向毁灭的试探就比别人多很多啊。这样的人会陷入毒品啊、酒精啊，或者是忧郁症啊，这些的几率比一般人高很多，你知道？ 可是大家还是争相的效仿，因为他们在荧幕上表现得很亮丽，让人家羡慕哈。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面，能不能还是有一些人，他们认识另外一条道路，知道神正在安静的，可是坚定的展示他的另外一个他的杰作，就是那些圣洁的心腹，他们不照着世界的样子行哈，他们走在神的道路里面。那意思不是说他们装模作样，或者是这个很假的样子，或者是只是一个外壳，不是的。我讲的不是那样的。这样的人有可能是很幽默的，有可能跟别人在一起让人家很舒服的、很甜美的，应该是像这样哈。但是他们自己非常留意他们的内心，要圣洁，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当世界上的人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所惑，追求名牌、追求名车、追求华夏、追求这些的时候，有另外一些人正在更多的往里面去追求内心的世界。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那今天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章。今天开始进入这一个大段落，我们要把这一章读完。启示录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来读，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第四到第六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着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晚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七到十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十一节到末了到十五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相信启示录二十章开始到末了是另外一个大段落，也就是二十章讲的这件事，并不是兽跟假先知在十九章末了都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好像魔鬼 那是他的大将军，对不对？他的左右大将军都完蛋了，所以现在魔鬼变成失去了左右手，现在也被神抓起来练起来等等，后来还会发生刚刚我们读的这些事。可是我相信启示录写的不是这样，如果我说的没有错，二十章再从基督来第一次来讲起，直到他的再来的话，那么撒旦被捆绑，最后被扔在硫磺火湖里，跟前面这一大段对兽啊这些的叙述有许多是重叠的啊，只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好像他这个最后一段他用最大的格局来讲它，我们记得五到十一章我们说他就是用可见的世界，这个世界还有在其中的人类的角度来讲它，来讲整个世界的发展。神就在这个世界的发展里面建造他的国度，建造他的教会。而十二章到十九章又从头讲起，这一次是讲到这个你看得见的这个可见的世界背后的属灵的权势，他用表号用兽来讲这个属灵的权势啊。那这是第二个大段落，而现在这个第三个大段落他将要讲到最源头的，就是魔鬼撒旦的本身啊。所以这里对撒旦所做的处置其实在前面就提过了，比方在十二章就提过了，是同一件事，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讲这个啊。所以我相信在这里讲的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是在讲到撒旦虽然在世上掌权，可是我们也与主一同作王啊。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启示录二十章这一段这几节是全本圣经里面唯一一个地方讲到有一个一千年的国度啊。其实他没有提到千年国度，他只说那一千年有一些人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你知道就只有那一段经文讲到这个，可是这个关于一千年，我们华人会讲千年国度，我会讲千禧年，即使在西方的世界他们的语文里面都只是用一千来讲它而已， millennium 一千的意思啊，并没有禧年的话语在里面，也没有提到一个国度，当然提到作王那个字本身做名词的时候也是国度的意思哈。但是就唯一这个地方提到，却因此发展出好几种不同的说法，成为启示录里面最分歧的最大的分歧的争议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千禧年就有最普通来说就被神学家分成四种观点，叫做有其中两种观点是前千禧年论，另外两种观点是后千禧年论。所谓前千禧年论，意思是基督在千禧年，就是在千年国度之前再临，也就是基督再来之后，并不是立刻进入永世，而是有一个主在地上执掌王权的一千年啊，这个叫前千禧年。我再讲一遍，基督在一千年的国度，如果我们称它为国度的话，之前再临，这个叫做前千禧年。如果先有这个千禧年，然后基督才再来，基督在千年国度之后再临，叫做后千禧年。那后千禧年跟前千禧年都各自还分成两种派别，两种解经的派别，这个后面我们会多一点提到。 可是我还是要再一次的说，如果你同意，或者说我所说的启示录从第五章到末了分成三个平行段落是对着的话，那么那就意味着二十章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并不是将要发生在十九章结束之后，也就这不是这样按着时间一直写下去的，而是我们现在读二十章，我们必须把场景再拉回基督的第一次的来到啊。而当基督第一次来到的时候，他道成肉身以后，他出来传道，后来他钉十字架受难埋葬，后来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建立起来。在这整个的这个救恩的执行当中，有很多次主很清楚的讲，撒旦被摔在地上。我觉得这个跟在这里提到撒旦好像被铁链捆拘是一样的意思。我不太觉得这个铁链捆拘是按着字面说的啊，我们人加个铁链就奈何不得，我们只能被链住在那里哈。我相信天使用铁链链不住的，何况撒旦本身，所以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用我们人能够了解的说法啊。其实你知道，连被鬼附的人，他们一个人类软弱的孱弱之身，又被用铁链捆起来，他都可以把铁链弄断。你说哪一个血肉之身有办法没有工具的把铁链弄断啊？可连那个都有办法，那你说怎么可能用铁链可以捆住撒旦？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我相信那是在强调，好像神加上一个束缚限制在他身上，让他不能胡作非为，让他所做的事都在神的掌管底下。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说的。我让大家看一点这样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那里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要讲到捆绑壮士。他先是赶出一个鬼，后来有人回谤他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他就清楚地讲当然不是。然后他说，我如果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接下去那一节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今天有在教会里面有不少人喜欢用这样的经文来教导人怎么样捆绑魔鬼，可是我相信你是无法捆绑魔鬼的，跟我一样。只有一位有办法捆绑魔鬼，就是主自己。他就是这个先捆住那壮士的这一位。他捆住了壮士，好像我们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意思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为主要抢救灵魂一样，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十八节，用更直接的话讲这一件事。路加福音十章十七十八节，主差派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回来以后他们因为鬼附了他们充满了喜乐哈。主耶稣给他们讲，他们不要因为这样快乐，要因为能够得救，能够有名记录在天上快乐。可是中间有一句话，主这样说，十八节我们来读。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其实这个应该要发生在主耶稣钉十字架才发生的了， 可是我跟大家讲过，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会用人的这一面来叙述事情，有时候忽然会跳到从神那一面叙述事情，而我们的神是活在无穷的时空里面，他不像我们，明天我们都还没有经历，昨天我们已经不能回去，我们只能活在现在。神不一样，神可以在时空里面穿梭，我相信啊，那所以对他来讲，他在讲这些事的时候，不一定要有完全受时间的限制啊，因为就像他明明是他钉十字架之后，他自己复活了，我们才能够复活，可是他却对马大说，马大就是这样讲说，我知道末日你会叫我弟弟复活，可是主耶稣说，我看看看我这里，你不要去看那个将来的复活，看这里，他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他在那里，这一切就都会发生。同样的，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我如果靠着神的灵的赶鬼，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虽然在人这一面，对我们来讲，要在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下来，神的果才开始临到，可是主站在那里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的，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读圣经，让你的思想可以有的时候从人的这一面飘到神的那一面，好吗？不要一直用人的这一面想事情，然后发现另外一个经文就开始要去问牧师为什么这样啊，你自己能够这样想，你也许就不一定需要来问我。所以当主在那里的时候，他已经是把撒旦丢在地上了。这个在启示录十二章开头，你记得吗？启示录十二章不是开头，中间的地方提到，因着天上发生的征战，我们相信那是十字架带来的结果。他说，所以撒旦就被扔在地上，从天庭被赶出去，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我相信主在这里讲的是这件事情，同样一件事。而在启示录二十章用撒旦就被铁链捆拘来讲他。如果你想反驳我刚刚讲的话，希望你也能够像我一样引用圣经来反驳我。你可以反驳我的，如果你真的有道理的话，我再请大家看一处经文，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那里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他。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他一样在讲十字架，他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保罗的书信里面经常提到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有位名的有位的，都在讲到那个属灵的世界里面那些有权柄的人。有的时候他讲的是正面的，像天使这些，有时候他也讲到反派的，就是魔鬼的那边，但是都是灵界里面那些有权柄的人，有那些领袖们啊。那当然魔鬼一定也被包括在里面，所以我常常觉得保罗的这一句话，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的这一段话，差不多意思是在十字架上人看起来是耶稣被钉在上面，好像是魔鬼得胜，可是其实神把魔鬼钉在上面的，而且钉在上面有一个意思，就是示众，把它挂在上面给明显给众人看，我们中文叫做挂在上面示众，对不对啊？也许这是为什么在基督钉十字架之前1500年，主就借着摩西叫摩西弄一个杆子，上面造一个铜蛇，挂在铜蛇上，人望铜蛇就会得着医治，就会得救。蛇明明代表常常用来代表魔鬼，所以显然 主耶稣自己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你不要发疑问说，主耶稣怎么会把自己比为蛇？不是的，就是我相信，就是像我刚刚讲，你看起来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可是真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魔鬼啊。启示录十二章，刚刚我们音控同工可能已经有弄出那个经文给大家看，那是第几节啊？第九节说，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铺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了。这个是十字架上成全的事，不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接下来就提到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对不对？啊，嗯。那如果那里讲到魔鬼这样被铁链捆拘，是指着在十字架上成全的事。那么接下去讲到的这些得胜者，他们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个人相信，是在指着整个的教会历史说的，是在指着救恩的时代说的。而且也有许多的话，把我们今天领受救恩，说成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这个在启示录本身就有两次明确的这样讲，除了这里以外，一处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好像那里提到基督流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然后第六节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那里其实应该翻译成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父神的祭司。我们成为国度，我们不只是国民而已，我们是带着国度的权柄。二章第九第十节讲得更清楚，不是二章，五章第九第十节，启示录五章第九第十节，那你说这些得救的人，他们唱新歌说，因为你曾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被杀当然指十字架，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很多基督徒都同意这个，也好像只读到这里，接下去讲的不是这样。他说要叫他们成为国民，这个当年翻译圣经的宣教士实在不应该这样翻的，我觉得他们不够有这种观念，或者不够觉得应该强调这个，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得救以后不是只是成为天国的子民而已，虽然是没有错，可是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要成为国度做祭司，何况后面最后一句话说在地上执掌王权。难道你一定要把这一句话弄到二十章要应验在将来的千年国度吗？我想不是的。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两处经文，可以发现是现在我们可以作王嘛。一个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这个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六章讲得很清楚，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与他同死同埋葬，也一同复活。而这个发生在什么时候？千年国度吗？不是的，大家都同意，这是发生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对不对？对吧？罗马书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那是发生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对吗？有人有异议吗？应该没有。如果有异议，那你的洗礼的依据从哪里来的？可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保罗加了一个，他说我们神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说不过去，前面一同复活是现在发生的事，一同坐在天上指的将来才要成全，不是的啊。事实上这个保罗接下去讲的话，就是说这些事就是要在世上做见证，给后来的世代都会看到这一件事， 所以是已经成全的事情，我们今天可以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当然就是坐王的意思，因为主在天上坐的可是宝座，不是吗？嗯，如果这个还不够说服我们这一件事，请再看罗马书五章十七节，罗马书五章十七节，那你就很明白的讲，这是救恩带来的我们现在的经历。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个人做了王，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对不对？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这是今天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所以我相信这里讲的那些与基督一同做王的是我们，所以这里讲的第一次复活不是指着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使人要复活，我相信不是，是指的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就与主一同复活了。而且主讲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是讲得非常强壮有力的讲法，不是轻轻的讲。也许你还是可以看这个经文，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我从很年轻的时候这几节经文就特别的让我有深刻的印象。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我们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好像讲到这里看起来好像是指的我们有永生，所以有一天要复活。可是你看二十五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对吧？主清楚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啊，所以不是指的未来啊，所以提到复活提到作王都是现在的事。所以如果我们把这里与主作王一同作王一千年说成是整个教会的时代，我觉得并没有太偏颇，并没有太离谱，对吧？至少你没有办法找到圣经反驳我这样说，虽然我没有办法证明启示录这些话就应该这样解，因为启示录本身没有把这些话自己给我们解得很清楚啊，所以才会发展出这么多种说法来。但是我一定要让弟兄姊妹也知道这种说法，因为在我们讲过，在我们华人中间很习惯多一点听说的是另外的说法，以至于很多华人基督徒都以为那些是普世基督徒共同的说法，其实不是的啊。而这里的这样的一千年就有可能是指着是一个一段长的时间，而不一定是刚刚好一千年啊。而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本来就不少见的，就是一个数字不一定是很精确的一个数字，否则我们大概都没有机会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因为自古以来的圣徒应该早就超过十四万四千人了，对吗？名额已满，你没有办法了。可是我相信那不是，那十二乘以十二乘以一千，这代表又完全双倍的完全，再加上一千是一个大的数目，我想那里就在讲到一个极大的数目，一个满足的数目啊。这个一千年可能也是这样。关于这个我刚刚讲的千禧年的四个论说，两个前千禧年派我现在先不提到它怎么样，又分成两种说法啊。可是后千禧年派分成两种说，我稍微说一下。一种就被称为后千禧年论，这种说法意思就是教会会走走会后来教会神那样大大的做工，以至于整个影响这个世界，以至于 这世界的黑暗都变成光明，好像带来很大的复兴。就在这种整个世界已经都快要完全基督化的时候，基督凯旋而归，他再临的时候就很光彩，因为他的教会已经差不多把世界都拿下来了，差不多是这样。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一种说法。第一，他的一千年也不是指着一个刚好的一千年，而是指着一段时间而已哈。那也因此你知道，尤其近两三百年开始有更多的一些复兴的经历，教会经历很大的复兴，像北美洲他们就说有第一波大复兴爱德华兹的时候，还有第二波大复兴 Charles Finney 等等，这样这些复兴家蛮容易持后千禧年论的，因为他们实际上经验这样。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多退后几步，更宏观的看整个教会历史，你就会发现那些复兴都没有一直持守下去，后来会再低落下来啊。但是后千禧年派的人仍然相信，会有一天会升上去，就不再降下来，然后迎接基督的再临。这是后千禧年派大致上的说法。后千禧年派的另外一种说法，其实常常不被叫成后千禧年派，而称它叫无千禧年派啊，就是强调并没有一个千年国度，整个教会的时代都是这个一千年与主一同作王。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一定要被划归为哪一个派别，他们大概会把我划归为无千禧年派吧。我第一次听见有人持这个无千禧年派的说法，是25岁认识荣教师的时候。他是持这种看法的，而且他非常的认真严谨的期待我们的喜安堂的同工们都要持这种看法。他知道我认识他之前接触过的一个教会团体是持时代论的，就是前千禧年派的时代主义的，所以他就常常很担心我会把这个错谬的教训带到西安堂。荣教师误会了，他的担心是好的，就是严谨的希望大家走在他所认为正确的路线上面哈。可是其实我一直都很快就接受他的看法，而且是本着圣经接受的，而且到现在我并没有改变。倒是当年他特别信任的一些同工们里面有许多都已经不持这样看法了，而是跟今天的基督教界持的看法差不多了。今天的基督教界几乎都跟随着时代主义在走的，虽然不是完全的时代主义。你有没有一点了解我们所说的无千禧年派是什么？其实我自己并不喜欢人家把我划归任何一个派别，我觉得同样是那个观点的人，他们彼此可能也在一些细节上不一定看法一样的，但是我确实认为当基督再临的时候就干净利落的，就有大审判，有赏赐，然后就引向勇士，不会再搞一个地上的千年国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之前是我忘了是在星期二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还是在主日我们讲别的主题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一件事。去年有一个机会，我邀了一些朋友到我们这里来，我跟他 他们在这里有一个餐会，我们大家聊一聊。而那一次，我邀请的人，有好几位都是神学家，有的是一个华神的前院长，还有一位在北美也是很杰出的神学家，另外有一位是代职侍奉的弟兄，可是他是非常钻研神学的人，所以那一次我们有一些谈话都是像这样。然后大家在谈话中间，我那个好朋友他是在北美，他读 Westminster 的读神学博士的一位很杰出的一个神学家弟兄，他就忽然指着我说，你们锡安堂是五千禧年派的，五千禧年派的都不注重传福音。我没有不高兴，我也没有跟他大大辩论，可是我还是温和的告诉他，不，他不是说你们不传福音，他说你们五千禧年派的都不看重这个基督的再来，也不看重传福音。我说不会啊，我服侍主，在这个教会服侍主，我每隔几年我就一定要完整的讲过启示录，因为我总是记得启示录有七幅，它的第一幅启示录一章三节说，人念着书上的预言，听见其中的教导，有遵守其中的教导的人是有福的，对不对？我这一次就把我们这个主题叫做启示录释义念听遵守，你知道吧，这是我们的总主题。我就有一点笑笑的跟他说，我想台北没有很多教会像我一样那么多讲启示录，而且完整的讲启示录，我们教会也没有不传福音的形象，对不对？当然没有啊。可是我大概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前千禧年派如果是时代主义，他们就用有一天有人会被提，要前千禧年派的时代主义就是这样的，叫灾前被提，就是在大灾难之前，世上有一些人会被提，然后有另外一些人留在世上过生活，对不对？以前我讲过，华人基督徒几乎全部都认为这个是大家都同意的末世论，才不是嘞！我们相信那个被提的是被提到主的那里去，可是留下来的不是在地上继续过生活，而是要在撇在黑暗里面，那是一个大区分，是审判的时候。可是那种说法蛮能够警戒人的，对不对？免得我的妻子被提了，我却留在地上，而且要经过大灾难。所以他们就很看重，他们所谓的很看重主再来，而且看重传福音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才能够成为使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动力呢？我觉得福音本身就应该是传福音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基督的福音。我们得着了，我们很自然的就想要分享。这是发生在我十八岁那一年得救的时候的事情。我旁边有很多人是这样，一直到今天几十年来，在我们的教会，我一直的连续持续的看见有这样的人兴起来，他们真正认识了主，就很自然就想要他们旁边的也要认识主。我想那才是最主要的动力，而不是千禧年关成为你的动力。刚刚我们读的二十章后面提到哥哥马各，好像撒旦动员大军这个哥哥马各很明显的借用了以西结书，旧约的大先知书以西结书38、39章里面的话。可是我 上一次我给大家讲在十九章末了提到的那些兽还有拜兽像那些人，他们的大军跟羔羊征战，羔羊胜过他们，后来他们都被杀，而且在好像在原野里面，在战场上呼唤鸟啊什么来吃他们的肉，吃他们的尸体。那些话我上一次记得吧，我给大家读以西结书讲各个马各的话，是引自那个地方的。所以我比较相信在这里讲的各个马各也不是指着幕后的日子一个最后的哈米吉多顿的大战，而就是发生在教会历史当中的属灵征战。也许在末世这个征战有更升高的趋势，可是仍然包含在内的。所以在这里讲的哥哥马各跟十九章末了讲的征战，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同一件事。你下面看在十四章就提到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人都还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那后来如果这个是按着时间次序这样写的，后来撒旦的那群军队是哪里来的人啊？对不对？拜的兽和兽像都已经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了。我觉得呢是在讲同一件事，只是这三个平行段落各自用不同的角度来写它。而这个第三个段落他因为讲到最源头，讲到撒旦，所以他就没有讲那些很多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没有用很多的篇幅，而是很快用几句话就带过去了。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上，基督成全的救赎带来的结果就是撒旦被铁链捆拘，以至于教会可以好好的传福音。然后好像在后面主再来之前，他似乎会放松一点那个铁链，让魔鬼可以多做一点工作，但是为着要把神的百姓带向更完全的成圣，也让这个世界走向他至终的结局。所以很快就提到这个最末了的大征战，以后就提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你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审判的是基督还有神的道啊，可是这个并不彼此冲突的啊。我想大审判不会有好几场，有一场是基督主持的，一场是天父主持的白色大宝座什么，我想不会是这样，这都在讲差不多同一件事。这是另外一个佐证，这是这些平行段落用不同的角度站在讲同样的事情啊。至终在十四章提到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人要被丢在硫磺湖里，到了十九章末了提到兽还有假先知被丢到硫磺火湖里，而在二十章这里就提到魔鬼也被丢在硫磺火湖里，所有一切都被属于他的都被丢到那里去哈。很有趣的是我们刚读的经文最后提到死亡跟阴间也被丢到硫磺火湖，对吗？不是只有生命的这些，而是死亡和阴间。我想这个就跟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讲复活那个篇章讲的一句话吻合。那里说最末了所毁灭的就是死，记得吗？我想给大家看那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从二十节开始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在亚当里大家都死了，在基督里大家都要复活，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第一个是基督复活， 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这个就指的死了的人要复活了哈。那是你可以说第二次的复活，然后再后末期到了，基督把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然后说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到那个时候，这些活过来的人，他们要被聚集，好像麦子收在仓里面一样。另外一个说法是，他们都要被聚集到父的宝座面前。我们的主，神的儿子，就要把他付上生命的代价，所救赎回来的这一群人，而且把他们建造成基督的心腹、神的居所，这一群人呈现在父的面前，把这个国交与父神，使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整个的救赎大功就成全了。圣经不是一直到启示录才讲这个成全，而是在使徒的书信里面经常就讲到这些成全的事，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它。神总是要我们一直的眼望那个方向，而且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在我们心里面常常从结局来思考事情，知道有这样的结局，那我们在世上为人该当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敬虔，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对吗？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298，颂赞诗选298首，耶稣今活着。 Thank you.